自《路加福音》第七章十一到十七節，新約《路加福音》七章，如果你用教會雙行本，應該是在新約的第八十八頁，《路加福音》第七章十一至到十七節，我將會為大家讀出來。過了不多時，耶穌往一座城去，這城名叫拿因，他的門徒和極多的人與他同行。將近城門，有一個死人被抬出來，這人是他母親獨生的兒子，他母親又是寡婦，有城裏的許多人同著寡婦送殯。第十三節，主看見那寡婦，就憐憫他，對他說：不要哭。於是進前來按著竿，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穌說：少年人，我吩咐你起來。那死人就坐起並且說話，耶穌便把他交給他母親。眾人都驚奇，歸榮耀與神，說：有大先知在我們中間興起來了，又說神眷顧了他的百姓。他這事的風聲就傳遍了猶太和周圍地方。將以下時間恭敬交給牧師。
剛才聽見詩班為我們獻詩感謝神，好像耶穌對啟示錄七個教會的說話，雖然菲拉鐵菲的教會只有一點力量，但是已經做到最好，在我們的禮堂人數不多，然而聲音已經是將我們最好的獻給神，神所悦納的不是人多人少，不是大聲細聲，而是我們心裏面所唱的感恩的詩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題目悲歡離合，其實是應該十二月有一次落雪的天氣應該要跟大家分享的訊息。延遲到今天，今年的一月份特別是寒冷，在這個冰冷的日子引起很多的回憶，回想到三十多年前一月份，我跟父母兄妹一同移民来到美国，记得正在在启德机场要入闸的时候，我妈就另转头要跟亲人讲最后一声的再见，当然我的大哥亦是在当中，所以我妈就大声喊，因为非常舍不得居住了几十年的香港，更加不舍得她的大仔啦，因为已经超过廿岁，不能够跟父母一起立即的移民，所以另外申请再要等几年的排期才可以移民。记得到达美国纽约 JFK 金马迪机场的时候，就好像我们这两三个礼拜一样，冰天雪地，在温暖的香港来到寒冷的纽约，着着厚厚的大衣，好难忘记，仲感受到嗰个寒风刺骨嘅感受啊！移民嚟到美国十七年之后，同样系一个极之寒冷嘅一月。阿爸以为自己系伤风感冒，冇睇医生，买中国成药，以为食咗就好啦。点知系后来发觉系肺炎，呼吸困难。大哥叫救伤车去到医院。途中已经昏迷不醒，医生抢救的时候可以回复翻心跳，所以在跟住的几日，我哋屋企人就轮流在病房嗰度守候。我仲记得有好多日系搭住铺满雪的路上去到医院去探病。一日一日的过去，我哋尝试同阿爸系讲说话，但系都冇反应。都没有苏醒，后来就离开了世界了。昨天我亦参加一个安息礼拜，就是我在神学院里面，宣道会神学院里面，滕近辉牧师的安息礼拜。 如果大家留意基督教的新闻，其实在上个礼拜已经在香港北角宣道会里面举行过三场不同对象群体的安息礼拜。跟着现任的藤章佳音师母将骨灰从香港带到来美国，要安葬在原配的藤父中爱师母的旁边。记得21年前我在神学院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藤师母当时已经患了肝癌末期，因为他们的屋企就在神学院的旁边，就好像我们要走过去附近金玉餐馆那么近的地方。所以我和几位的神学生去探病，见到当时藤师母其实是瘦到只有得棚骨，没几耐返回天家，就在21年前1月27日，今天是26日。21年前就在纽约 Westchester 威郡的一间西人的宣道会举行安息礼拜，之后安葬在附近的坟地。21年后的昨日，谭牧师同样在同一间宣道会，是威郡的宣道会，举行安息礼拜，之后同样是安葬在原配的藤父中爱师母的旁边。在的安息礼拜当中，现任的第二任的藤章佳音师母讲到16年前，当他和谭牧师在香港结婚的时候，老祖讲好日后的安葬，将来无论哪个谁先谁后离开世界，都是火化，而且都会葬在纽约州原配的藤师母的旁边。大家都是基督徒，彼此之间没有妒忌纷争，心胸很广阔，所以这样的安排是最恰当的。再近一点，去年一月份，一月底，如中我们教会月堂两位的长者也先后离开我们安息主怀。我记得 当初第一次到美德教会的时候，就在 Matilda 的教育大楼的土库吃早餐，很欣赏苏伯伯很健谈也很健康的长者，也都曾经和我们好几位弟兄姊妹在纽约保罗伦桥一同是为国星的步行筹款，完成了他晚年的壮举。你记得每一次苏伯伯招待侍奉的时候，都穿得非常的整齐，西装粒粒。你记得呢，很欣赏李陈慕光伯母祈祷的时候是全教会最大声的，很诚恳。每次到老人公寓接他到教会的时候，总是早到预备好，他们的笑容仍然留在我们的心中。提到刚才几件事似乎很伤感，人是有感情的。过去我们刚刚星期五团契查考教堂以外的信仰的题目，其中一课认识你的情绪，我们就讲到中国人很多时候很保守，喜怒不形于色。事实如果感情太抑郁是不健康。圣经的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耶稣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有喜怒哀乐。他第一件奸商在圣殿里面卖那些盲眼跛脚残废的牛羊，就大发异怒。他看见他的朋友拉撒路去世，两个姐姐流泪痛哭，所以圣经说耶稣哭了，英文只有两个字， Jesus wept， 是圣经里面很短的经文，但是流露出耶稣基督的哀伤。另外，耶稣有一次是被圣灵感动而充满喜乐，鼓励我们可以用健康的方式去表达情绪。今天我们从路加福音第七章去看这个故事，拿恩城的寡妇他怎样从悲伤进到盼望。这个故事里面从第十一到第十二节，我们看到人生是有悲欢离合。十一节讲到，过了不多时，耶稣往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恩，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拿恩这个城那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美丽和快乐的意思，所以这个城是美丽的城市，快乐的城市。但我们同样看见一个凄凉的故事，拿恩离开耶稣侍奉那个大本营加百农不是太远，在小山丘上面可以这个小山丘上边可以看见一望无际的亚斯德伦平原，那里出产是最著名的是橄榄。经文记载这个美丽快乐的地方有悲伤亦有分离的故事，就好像苏东坡诗人，我们常常读他的诗《水调歌头》，讲到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首诗的背景就是讲到苏东坡，亦是叫做苏轼，和他弟弟苏辙两兄弟感情非常之好，又是好朋友。这首诗写的时候就纪念他们两兄弟呢，是在分隔在很远的地方，是苏轼纪念他弟弟而写的。两个都是做官，多年没有机会在一起，但是他们经常是书信来往，不像今天那么方便，可以随时一个电邮、一个 text、一个短信，用手机可以打电话给远方半个世界以外的人。当时交通不方便，但他们每最少隔一个月都有一封的书信，是相当不容易。后来苏轼就因为同当时的宰相王安石意见不合，被贬了他的官职，甚至后来坐了监。而弟弟苏辙竟然是上书去给皇帝，希望能够同哥哥求情，用现在的官职去赎回哥哥的罪。虽然是没有获批准，但是成为千古的佳话。路加福音第七章就是讲到拿恩这个寡妇。十二节话到，当耶稣和他的同行一班人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个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有城里面很多人同着这个寡妇出来送殡。这里就讲到有两对人，耶稣和他的门徒以及极多的人，在第十一节一起进入这个拿恩城。而从拿恩城里面亦有很多人同住寡妇是出来送殡，两个行列相遇了。一队是送死人的队伍，另一队是跟随生命之主门徒以及他的队伍，悲与欢相遇。这个寡妇是代表着一个绝望和悲伤的故事。寡妇已经没有丈夫了，丈夫去世，现在儿子都去世，在犹太人生活里面，如果没有男人在身边支持，生活很艰难， 亦都被看为羞耻的事。当然我们圣经没有记载这个妇人年纪有几大，但从中国人我们来讲，如果白头人送黑头人是最伤心凄凉的事。现在他身边两个男人都一一离开，生活相当可怜。在这里我们听见耶稣吩咐送殡行列的人说不要哭，所以很可能这个寡妇是凄凉到大声的哀哭。犹太人送殡的习惯呢，是有很多人陪他一起喊，有些好像中国人的丧礼一样，如果不够人喊或者喊得不够大声，就表示这个丧礼不够光彩，这个死人不够光荣。所以不够人的话呢，情愿要给钱请人来在这个丧礼里面是帮忙去喊。所以这个寡妇的亲人跟他一起去送殡的时候，或者有很多被雇佣的人大声的哀哭。所以我们看见在拿恩这个美丽的城市，是否再美丽，是否再快乐呢？这个地方充满了无助、可怕、死亡、恐惧。犹太人他们的丧礼不像我们今天的丧礼，是没有棺木的。所以这个死去的青年人，我们也不知道他有多少岁，大概可能是今天的 teenager 青少年。丧礼的时候，他们只是抬着一个担架，抬到山上边一个坟墓里边，只是用布包起来，然后送入这个山洞的里边，就算是完成了丧礼的仪式。所以耶稣和他的门徒见到周围很多人在那里大声喊，看到冷冰冰的尸体正在要抬出去送入山洞，是等待着腐烂，整个的场面和环境是伤心、是伤感、是凄凉。有人在那里观看，有人在那里喊，有人在那里滔滔不绝，尝试讲安慰的说话，亦都会讲错说话，场面非常的混乱。如果没有神，如果没有主耶稣，人生就是这样了，凄凉、可怜、伤感、冰冷。但从十三节开始情况不同了，就是因为耶稣的出现。十三到十五节我们看见主的怜悯与帮助。十三节一开始那里，主看见那寡妇。路加在这里突然间将耶稣的名字转为主 Kyrios， 万有的主宰一出现，情况就不同了。所以路加医生似乎是暗示生命的主来到，将死亡的事实改变，生命将死亡吞灭。如果没有耶稣的话，死亡是将生命吞灭了，但耶稣出现可以将死亡吞灭。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在上一段的经文路加福音第七章讲到的故事，就是一个罗马的百夫长为了他的仆人差派人来到求耶稣，要医好这个患病的仆人。这个仆人病到就快要死了，这个罗马百夫长是有信心的人，甚至耶稣称赞他，就算在以色列人当中都没有看见这么大的信心。百夫长有信心找耶稣，相信耶稣会医治。但这段的经文讲到拿恩城的寡妇呢，不是他找耶稣，是耶稣来找他。亦都好可能这个寡妇悲哀 可憐淒涼到一個地步，根本佢唔知道要揾耶穌，而係耶穌主動去揾佢。留意十三節都係耶穌嘅主動，主看見就憐憫對他說，都係耶穌做主動，睇見憐憫說話。我们常常当在悲哀的场合，我们不懂得怎样去安慰人，有时我们随便就说一句你不要哭了。如果当别人凄凉的时候，我们不懂得安慰，其实可能单单安静的站在旁边或者坐在旁边去支持就足够了。有时我们不懂得说而乱说的安慰说话，对别人不单止没有帮助，反而增加他的忧伤。但耶稣在这里跟寡妇说不要哭，是不同我们一般随便开口随便说的话，你不要哭，因为耶稣已经准备好并且有能力去医治寡妇破碎的心灵。当你在凄凉无助的情况当中，可能你面对的是冰冷，很多人或者会谈论到你，但是没有人能够帮助你，很多人或者想帮助不过爱莫能助，没有能力。我们的情况可能好像拿恩城这个寡妇一样，连最后的希望都消失了。假如耶稣没有来到，这个故事只有是继续的哀哭，没有希望。但是当拿恩城寡妇和耶稣相遇，万事都改变了。正如有一首诗歌讲的话，耶稣一来抹去一切的眼泪，耶稣一来黑暗变为光明。耶稣一来，拿恩城那个寡妇在这个美丽快乐的城市里面重新寻回她以前拥有的美丽和快乐。究竟耶稣怎样帮助这个绝望的寡妇呢？并不是写张支票给她一大笔的金钱可以养活她的余生，耶稣准备好医治他的儿子。究竟耶稣怎样叫这个少年人复活呢？不是跟他做人工呼吸，不是跟他急救，不是打针，而是用说话。十四节讲到，于是进前来按着缸，这个缸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就是棺材，原文是棺材的意思，是打开的。所以这个已经去世的少年人只是瞓在一块板上边。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这个已经死去的少年人怎样能够起来呢？必定因为他首先已经复活，复活了之后有生命才可以坐起来。坐起来并不是那么简单那么容易的。当他们年纪渐渐长大的时候，有时坐得耐，我们要起身都觉得哇腰好痛啊，或者朝早睡了一晚之后要起床都要慢慢的要起身。耶稣吩咐这个已经去世的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只是用说话。十六节提到这班群众众人想起旧约两个先知曾经叫少年人从死里复活，就是以利亚和以利沙两师徒，都是两个伟大的先知。以利亚曾经叫西顿的寡妇儿子从死里复活，以利沙亦都叫书念的妇人的儿子从死里复活。两个故事都是讲到先知呢 叫死人復活的時候，是要有一些的過程。聖經說到，他們要復在這個少年人死去的人的身上，甚至是復在他身上，即是面對面、手對手、腳對腳。今天我們可能就稱為人工呼吸，而且呢要起身在他們的家裡面走來走去，等自己的身裡面有温暖，然後將部分的温暖分給這個冰冷的死人。甚至說到以利沙的時候，是口對口、眼對眼、手對手的伏在少年人的身上，然後禱告耶和華，求你叫這個少年人的靈魂回來。但是耶穌叫這個拿恩寡婦兒子復活，不需要這些程序，只用一句說話：少年人，我吩咐你起來。表示耶穌是生命的主，祂的說話帶有力量的。其實我們從創世記開始就看到神的說話帶有能力，用說話創造世界。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說話，事情就完成了。在約翰福音同樣講到耶穌叫他的朋友拉撒路從死裡復活，拉撒路已經葬在墳墓裡面了，已經死去四日了。猶太人認為如果死了三日呢，還可能有機會靈魂會回來，過了三日沒有希望。耶穌叫在墳墓裡面的拉撒路，在山洞裡面的拉撒路，只說一句話：拉撒路出來。拉撒路包住布，裹整個人好像埃及木乃伊一樣蹦蹦跳跳出來。耶穌和門徒在加利利海，門徒看見風浪，船就快要沉，耶穌只是說一句說話，吩咐風浪 Stop， 停止，不要吵，不准動，風浪就停止了。所以耶穌對這個少年人說：我吩咐你起來。神的说话大有能力，今天都是。弟兄姊妹，当我们遇到人生很多的悲欢离合，当我们在疾病、疼痛、伤心、沮丧的时候，神的说话能够安慰我们，能够帮助我们，能够解决我们的困难。不要忘记花时间阅读圣经、默想圣经，将圣经应用在我们当时的环境当中，将我们的盼望放在神的话语里面，神的话可以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第三方面，从十六节、十七节，我们看见无论是生是死都能够荣耀神。十六节讲到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十七节讲到他这事的风声就传遍了犹太和周围地方。人的死与人的生都能够荣耀神。叫死人复活是一个神迹，在四福音里面，神迹是一个 sign， 一个指标，一个记号。正如当我们揸车的时候，你看见一个路牌指标 New Jersey Turnpike， 你就知道跟着这条路你就可以上到去新泽西州的公路 當然那個招牌本身就不是 New Jersey Turnpike， 不是這條公路，但是指標可以指向帶領你到目的地。死人復活這個神蹟的指標是要讓人知道耶穌是生命的主。耶穌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后，对他两个姐姐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和本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就昨天滕近辉牧师安息礼拜当中也同样引用这段经文， I am the resurrection and the life。这个少年人从死里复活，但这个复活不是永恒的复活，只是短暂的复活。他的身体有一天仍然会扭坏，有一天仍然会死亡。这个神迹，这个指标是指向永生。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只能够延迟我们的死亡，但不可以赐给我们永生。这个神迹让我们知道，耶稣不单只能够叫这个少年人从死里复活，耶稣也能够叫每个相信他的人得着永生。有一天，每一个死去的人都要听见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声音，死去的人就要复活。因为耶稣是生命的主，假如在我们在座当中，如果有人是还未相信耶稣基督，未接受耶稣做生命的主宰，我鼓励你尽快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与生命的主宰。人世间的悲欢离合，人的生离死别是没办法避免，是迟早的问题。但是当人在世的时候，我们可以决定的就是人离世之后的方向，可以预早安排。在旧约圣经里面，雅各落到埃及之后已经是老人家了，当他临去世之前吩咐他十二个儿子要起誓，将来他离世安葬的时候记得要将他带回去迦南地安葬在他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那个坟墓那里，亦都是安葬在他的妻子以利亚的旁边。我们教会的以诺团契过去很多个月一直都是讲到遗嘱 living will， 健康时候我们怎样去安排，假如有一天我们患病不能够自己去决定究竟怎样去面对医疗，或者是否继续生存，怎样安排相当有意思。很多中国人就通常不想讲，不想提，不想理，觉得不吉利。但如果不安排的话，其实将来有一天总要有人做决定，有人需要执行，可能就是儿女互相争吵拗叫都没有一个结论。其实最重要的安排都不是说究竟将来葬在哪里，将来是土葬火葬，最重要的就是将来我们永生的去处是在哪里。在昨天的滕近辉牧师安息礼拜当中， 有很多感人的见证和怀念，其中最感动的是他孙女一个的怀念。这个孙女 Josephine 大学一年班，分享她对爷爷很多难忘的经历。当她八岁的时候，有一年跟父母回到香港去探当时八十岁的爷爷，回到香港之后听到很多伟大感人的故事。原来他的爷爷八十岁的头牧师是神忠心的仆人，用他的生命影响了很多的生命。所以八岁的女孩子从那时开始就非常敬仰他这位爷爷，他希望有一天效法他的爷爷一样。后来 Josephine 回到美国了，再跟着以后的十年，他一路祷告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再一次和他爷爷见面。在十年以来有很多次他在半夜突然间发恶梦扎醒，以为他的爷爷已经去世，所以半夜喊个不停。在2012年的时候， Josephine 去印度做短宣。如果大家记得叶启明牧师曾经在美德教会的家庭聚会分享过飞虎队印度的宣教，当时 Josephine 的爷爷谭牧师90岁，这个中学毕业的女孩子回到香港见到她的爷爷，在印度短宣之后路过香港，再一次见到爷爷之后，见到这个老人家过了十年之后老了很多，要拿着 walker 由走廊慢慢的行，似乎也都不知道这个青年人是哪个。女孩子18岁18变，老人家不认得了。所以 Josephine 相当的难过，开始流眼泪，直到滕师母来到告诉滕牧师知道 这个是 Josephine 是你的孙女。滕牧师开始微笑， Josephine 拥抱着她的爷爷，爷爷记得跟滕师母说这个女仔很漂亮，我很喜欢她好几次。Josephine 听见这句说话，心里面忍不住流出眼泪。该十年以来她一直祷告，在那个时刻实现了，再次和这个伟大的爷爷相聚。2013年暑假，意外的惊喜， Josephine 和她的父母再一次回到香港去探她的爷爷。当时 Josephine 差不多18、19岁，就快可以升读大学。她当时面对灵性上很多的征战，这次见到爷爷比去年更衰老，而且身体到处疼痛，但是在疼痛当中仍然是鼓励了她的孙女。她只是跟这个孙女讲了两句说话，我爱你，你好乖。Josephine 就经历到神医治的大能，她很希望能够好像很多人一样可以亲耳听到她的爷爷讲道，但是当时爷爷已经超过90岁，什么都不记得了，到个地步已经不可以再讲到了。在那个时候他似乎听见他这位爷爷两句说话，就是两篇最伟大最感人的讲章。 两句的说话就是将他重新带回到基督的面前，将他再一次带到十字架面前，谦卑在主的面前。两句的说话就将他的羞耻除去，见到神的爱，年老甚至将要面临死亡的藤牧师对他的孙女带来极大的医治，甚至在探望的过程当中，没有 几日之后可以到香港北角宣道会和他的爷爷一同领受圣餐。几个月之后，2013年9月份，一位青年人 Josephine 跟随他爷爷的脚踪去到英国苏格兰爱丁堡大学 Edinburgh University， 就是几十年前他爷爷藤牧师读神学的学校，开始大学一年级的课程。藤牧师听见这个消息相当老怀安慰，好几次的提到 Edinburgh 这个名字，心里产生微笑。第一个学期的大学相当困难，大学一年班的 Josephine 终于挨过了12月，考完大考 final 之后，他记得对自己说 It is the best day of my life， 是我人生感到最光荣最成功的一天。他感谢神，他赞美主。两个钟头之后听见消息，爷爷回到天家了。当时他也都是流出感恩的眼泪，但这个眼泪是跟过去十年前是不同的。他流出感恩的眼泪，因为他有一位伟大的爷爷，神伟大的仆人，是他一个的榜样，而且他感到荣幸能够跟随他爷爷的脚踪行，能够跟爷爷同一间学校去读书，并且希望将来能够成为宣教士。十六节讲到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在众多感恩的见证当中，我们看见神的老仆人不单止在健康的时候荣耀神，甚至在疾病的时候荣耀神，用他的生命影响别人的生命，尤其他的儿子，几个儿子和他的孙儿孙女。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没有一个人可以避免的。但从拿恩城这个故事，我们看见这位寡妇遇见耶稣，儿子就复活了。亲爱的朋友，今天你都可以遇见耶稣，再困难再伤感当中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可以遇见耶稣。如果我们未相信耶稣的话，今天耶稣来主动寻找你和我。同样，我们在座当中的信徒，我们无论是健康的当中或者是疾病之中，我们都能够用我们的生命，甚至用我们的死亡去荣耀神。请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伤感之中你赐我们平安，在寒冷之中你赐我们温暖，在死亡当中你赐给我们永生。愿你的圣灵将神的话语深深印在我们心上， 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